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在一月呢，可能天气呢比较冷啊，今年，所以呢，可能每年都是。通常呢，长辈们呢，或者身体有长期的疾病的人呢，也比较容易呢，有什么事情啊，要进医院啊，来来去去啊，不活动啊那样。
是啊，那。我觉得最近对于我们良友电台的同工来说呢，是有很多很突发的一些消息呢，让我们的心也像这个寒冬一样的。
对，有战牧师，
对，老牧师还有我们好同工的离世，然后呢，刚刚又接到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呢，麦西珍牧师呢，在礼拜二的时候呢，就离开世界，就安息主怀了。麦西珍牧师呢，是资深的长牧啊，也跟电台有关系。
是这位老牧师呢，真的是我们的典范啊！他的一生呢，如果有机会了解一下的话呢，都会很佩服他的啊，非常的顺服神的带领，而且呢，在布道的工作上面，在工人的培育上面呢，他都用了很多的时间和心思啊，建立了神学院等等的工作，都是。现在如果看看他自己在侍奉60年的那个。有一个短片他给我们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如数家珍一样，讲到他跟上帝怎么样一起同工的一种快乐。
麦西珍牧师呢1949年已经蒙召了啊，这个是特别的年纪，跟我们良友电台同一年呢，所以到今天呢，安息主怀也代表一个时代的终结了。老师说，
那说到他跟良友电台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最近的呢，可以说就是他的女儿麦老师，我们常常叫他麦老师的，是一位资深的广播人。那曾经在我们广播梦工厂的课程当中有教课，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去听。
对了，所以呢也慰问麦老师了，求主帮助他跟他的一家了。还有呢，我记得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呢，我们请了麦西珍牧师在我们台庆里头分享讲道。
应该前年还是大前年的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那个主题是火热729，他讲了很多次。
对，
因为年纪大了，他的眼睛已经看不到的。对我印象最深刻是他讲到是没有稿件，因为不用看的，也没有圣经，完全在心里面的，太厉害了。
对，麦牧师呢就是一直呢都住在老人院里头，但是呢现在为什么安息主怀呢，就是他前上个礼拜好像就中风了于是就进了医院，但是这个时候就更加不容易了，因为在香港新冠肺炎的疫情里头呢，家人是不能探望的。
是啊，那麦牧师呢，他在中风之前刚刚也接受了一个基督教刊物的访问，当时呢他就提到呢，他说现在这个年纪了，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也看不到了。他能做的就是做一个快乐的老人，就是一种感恩报恩的一种心情。上帝给他的生命，他用这个生命来报恩，让人知道因为有主在他心里面，他是一个快乐的老人。
我有一个节目呢，可以推荐给大家去听听。如果呢你会听粤语的话呢，在我们电台的香港的本地的频道呢叫 Soul Radio， 我们有一个节目叫飞越晚晴楼，还有一个第二集呢叫再一次飞越晚晴楼。就这个就是麦牧师跟麦师母呢，他们写下了文集，我们就请我们的弟兄姊妹替我们念出来。
是的，那在网上呢，如果要了解多一点呢，是可以的。那另外呢，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也是一位姓麦的朋友跟我们分享啊，
就是麦思嘉啦，所以请来迎风传送的主持人
来跟从我。良友电台同工侍奉见证，
来跟从我，
一二三，
来跟从我是良友电台在2021年的主题。每一次想到不同的主持人，他们在良友电台服事，我都会想到这四个字，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跟从主的故事。那今天呢，康宁请来了一位老朋友，就是麦思佳。思佳你好。
康宁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好。
是，那可能听众朋友都很认识麦思佳的声音了。麦思佳呢是在迎风传颂当中的节目主持人。你在良友电台侍奉了多少年了？
好多好多年呢。第一次进电台是1991年。
对，
听众朋友如果要算我年龄的话呢，就把我当时算成10岁好了。1991年第一次。对，那个时候呢是好牧人节目，后来有一个专门针对在黑龙江边的一些华人的生意人，从海蓝炮开始有发射一个福音性节目，叫做《福音之声》。
那你刚才说第一次是1991年来到良友电台，然后呢？
我在2008年，离开了，离开了将近7年，然后2016年，然后就又再回良友电台，一直到现在。
其实你为什么会来到良友电台了？无论第一次或者第二次。
我第一次其实就是奉献了，自己奉献了。那当时我在一个商业电台，我到了一个教会的团契去分享。那之后呢，就有一位长老告诉我，这一个需要，我就跟当时有在良友电台的服事的同工联系了。那么之后呢，我就开始进入了福音广播这一个领域。
那你第二次呢？既然你离开了，为什么又会再回来呢？
我觉得真的就是刚才康宁你说的，来跟从我。那真的都是一直在跟从神的带领。第二次呢，我离开再回来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虽然离开了，但是我还是有良友电台很多的刊物，每个月都会寄给我。那有的时候呢，我就会翻一翻看一看。那奇怪了，那一段时间呢，就是我其实没有想要说好好的来仔细读，而是说这个赶快看一看良友的消息。那每一次呢，都会有四个字跳出来说需要同工。需要同工。那你知道那个刊物这么多字，可是这四个字就一直会跳在我眼前。那我就开始比较敏感了，我就说主啊，难道是你的呼召吗？是要叫我再回去服侍吗？就是从这里开始寻求神的旨意。那后来呢，就是有很圣灵的感动，就说要联系，因为连续几次都看到说需要同工。我已经在良友是等于被训练过的做节目的人，所以我想需要同工，那我就不是生手嘛。所以我就有一天圣灵特别感动我要跟这个电台联系。但是我是觉得说主啊，我祷告是说如果真的有需要，让电台的人来跟我联系。那其实呢，后来神也让我看见，就说耶稣也是尽诸般的义。那我就明白了，就是说今天其实呢，是我要从找工作的角度来说呢，是我要找工作。虽然我当时并不是说我需要这个收入啊，需要什么这样子啊，但是这个好像是一个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次序。应该是我跟电台联系。那我记得那一天我还说，主这样子好了哈，等我跟一个师母分享了之后呢，的确是这样的话呢，我就联系。因为我就在这里好像跟神较劲儿在拖。后来很巧，就是我先前还有离开，但是我还是为良友电台做义工，就是有录一些灵修的材料。然后呢，那一天因为我已经录完很久了，那个灵修材料我舍不得扔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那一天我就说，太久了也许把它拿来翻面还可以当影印纸你再影印东西吧。
那些
我就拿了两张
那些文章，就是那些稿件的纸张啊。
对，就是对对对。那因为已经放了很多年了，我都不舍得扔。那一天就说， 好像留着也是这么多年了嘛啊，说也许我要印东西，就说拿两张来吧，就反面可以印。结果我真的印了我需要的东西之后，我还是舍不得说，哎，翻过来看一看，到底前面这个灵修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当我一翻过来以后呢，就让我看见里面的内容，说，真正的顺服是及时的。哦，拖延的顺服是不顺服。哎呀，我一看到这几个字，我吓死了，我就跪在地上祷告说：“主啊，我明白，我马上就跟良友电台联络，我马上跟良友电台联络。”所以就联系了，真的是有需要，的确是有需要。然后那当然知道说我可以回来帮忙，那同工当然也很愿意，就说我不需要培训，我也不需要有什么很多时间的教导，就是我可能很快可以上手这样子，所以我就回来。那刚开始是部分的时间在做节目，那我就接了《幸福满家园》这个节目的监制跟主持，
就是
第二次回来的这个事情，其实都是在来跟从我，
对，
还告诉我你这个拖延的顺服是不顺服，所以马上跟从。
从这个过程里面真的看到麦斯家对主的顺服，还有呢那个单纯的受教的心，听到了就马上去去回应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其实上帝会祝福这样的这种认真态度的人。那其实你在良友电台，就像你说你不是生手了，在节目的不管监制啦主持的部分呢，你都是有很多的参与了。但是呢，我知道后来你还有一个角色，就是成为一个主管的角色。那这方面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体会呢？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电台要求我做全职的时候，我就很挣扎，因为我觉得做一个半职的很轻松嘛，然后呢部分时间服侍神，部分时间还有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我觉得这个人生太美好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就是真的也有需要说希望我做全职。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很挣扎，但是我觉得还是顺服，因为也是祷告看到神的话也是我们服侍神，所以我就接了这个全职的这个工作。那全职工作接了没多久，也是有一个需要，就是必须要有一个节目部的主任来处理节目部的事情。我是因为先前要做全职的时候已经挣扎过了，知道说这是神的旨意，尤其是真的看见有需要。那当时呢我就想到了一句话，就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那我觉得我在良友已经神给了我这么多的装备和造就，那现在神要我做接这个职务，似乎就是神要用你这样子。那我其实也是有一些挣扎，因为我觉得我只想被养养兵千日，我已经被养了千日，我要用兵一时，要用的时候我就有一点觉得好像有一点困难。那但是最后当然还是顺服了。那其实我过去呢在良友电台没有担任过这样子的一个职务，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职分，我觉得这是莫大的恩典。因为如果我没有接受这个职分呢，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真正去经历与神同工的美好。虽然说我过去做监制主持还是很多神的恩典但是你知道那种的需要跟挑战是不一样的。当你在这个主管的位置上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可能你自己能力不足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些地方呢，当我去祷告，当我看见神的信实，神的供应，我觉得这个是我属灵生命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一个很大的一个经历，我觉得这个是好的无比的虽然我先前很怕，先前也很挣扎，但是我就看见说神今天给我这一个职务，其实真的是对我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磨练。我如果不再没有接受这个职务的话，有很多跟神实际的这个同工，跟神实际的这种经历就不会有。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很感恩的地方。
嗯，今天呢我们先谈到这里，下礼拜同样的时间请麦思嘉继续来谈谈他在侍奉里面的感受。
好
好
好的，谢谢康宁。
北印度雨季暴雨成灾，累计造成
孟加拉首都24号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危楼倒塌。
湍急水流中，直升机上演即刻救援，就怕受困民众。
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时刻，这世代需要听见神的救恩。你还在等什么？
我带着一箱香。
良友电台2021年第一季主题：来立志做真门徒。让我们一起来把握时机，宣扬上帝的奇妙恩典。
良友电台节目动向报告。
今天康宁请来了这位我要叫他帅哥，因为他真的很帅，但是呢大家都不叫他帅哥，而叫他战哥。战哥你好。
康妮姐好，还有我们的听友大家好。
听到你的声音就知道年轻啊，对不对啊？我多想呢常常跟你拍档，让我自己也年轻一点。但是我知道呢你喜欢你喜欢的这些拍档呢小伙伴更年轻啊，就是你的听众们，对不对？
是是是，我制作的欢乐九女儿呢就是希望可以有年轻的小伙伴加入在我们当中，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那你自己的目标啊，就是你的听众是多年轻呢？大概几岁到几岁啊？
大概呢就希望大概12到18岁吧，就是未成年的这一、希望这些年轻的伙伴呢，特别在初中啊高中的这段时间、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惘，有些时候可能会不太确定之后要做什么。那以前的我也是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有哥哥姐姐们陪伴着我，所以我就觉得那是很宝贵的。希望透过欢乐九女儿这个节目呢，也可以陪伴这个年龄层的青少年们可以一起成长。
你这个节目的名字也蛮矛盾的，怎么说呢？揪你耳被耳朵被揪着一定不开心的，但是你又欢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要很感谢我的同工们啊、这个创意的发想啊，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儿童的节目嘛，是叫做欢乐卡恰碰。
对，
然后呢我们就想说，哎，就延续着这一个欢乐的气氛，然后呢再往上面长大一点。那揪你耳，当然我们这个中文字写出来听起来好像是揪住你的耳朵这样子，但其实它的英文呢就是 junior， 就是也是青少年的这个族群。
是，
那希望是说这个揪住你的耳朵啊，不是很用力的真的用手揪住耳朵，而是好听的内容呢可以抓住你的耳朵。
那到底好听的内容有些什么？在节目当中你是怎么设计你的节目呢？
是因为其实初中到高中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呢，平时在学校应该也都蛮忙碌的，所以要能够花时间来听一个节目的话，我就希望每一次听呢是可以有一些学习，可能比较知性上面的学习的。所以其实我现在安排像是每个礼拜日我就会有安排认识一些梦想家、一些名人。他们可能是运动员啊，可能是这个有帮助世界贫困的人的一些英雄。那我就希望介绍这些人物，让小伙伴可以更多的去认识。然后星期二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一起来学英文这样子，找了一批非常厉害的英文老师，然后呢我们就称他们为神队友。然后神队友们就会跟小伙伴一起每一次开开心心的来学英文这样子。对，那礼拜四的话我们会一起去探索博物馆啊，这个可以说一下，因为其实我自己呢还算蛮喜欢去博物馆的，但是呢我的女朋友呢蛮不喜欢博物馆的。她每次觉得去到博物馆就想要睡觉这样，还刚踏进门就要睡着了。
那结果你有没有提起她的兴趣啊？
我就是因为从这个点我就想说我要来制作一个栏目，是能够激起大家兴趣的，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博物馆里面不是那么死板板的，其实是很生动有趣的。对，所以就透过介绍各大博物馆里面的一些展览品，然后让 小伙伴也可以增长知识见增长见闻这样子。
哎，你知道在我们良友电台还有一位兄弟呢很喜欢去逛博物馆。
是，我好像有印象，他是不是有去德国是吗？
对呀、去不同的博物馆。你下次找这个神队友就是万峰了。
太好了，那我一定要请教万峰哥。
那还有呢，你节目还有没有什么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周六的节目叫做有耳好书。那其实就是我跟另外一位也是一位哥哥林光哥呢，我们会介绍我们觉得的很棒的书籍给小伙伴这样子。希望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可以用阅读呢增广我们自己的一些知识，然后也让我们的生命的内涵可以更加丰富。
嗯，就是呢一个寓欢乐于学习的一个节目啊。
对对对对，希望不会让大家觉得好像又在上课啦，其实我们都是用很欢乐的方式去介绍这些精彩的内容。
那说很欢乐的一种的气氛，但是制作的过程有没有苦呢？
这肯定是有的啦。我想就是两个电台各个节目其实都会制作一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会有一定的辛苦在里面的，比较会觉得有点痛苦嘛，这算痛苦嘛，就是说有些时候回应比较少一点点，回应比较少一点的，或者是说就不太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真的把这一档节目给到我想要分享的这个族群这样子。对啊，
是，那这个有一点像老师在讲话下面在睡觉是不是？希望不
是
啊，只是有听不讲话而已。
那有些时候也可能是，对，有些人他听了但是他不一定有回应。
对
啊，所以久久呢开心的事情就是哎，真的有收到回应，发现哇真的有人在听，而且他们很受到帮助。那我就觉得啊，前面这些收集素材啊制作啊剪辑啊就都值得了。
是，其实你觉得制作年轻人的节目最困难是什么地方呢？
康宁姐这问得很好哦，因为年轻人呢一直在变化吧，可以这么说。我自己也曾经算是年轻人，然后慢慢的变成
你也在变化。
对，我也在变化，我也在变化。所以呢要能够常常的让这个节目去适应，或者是说敏锐于现在年轻的小伙伴们他们最有兴趣的议题或者他们喜欢的方式，我想这是这一个节目的一个挑战。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我才制作一年多，但是呢其实已经经历了还蛮多栏目上面的变化，或者是播出的频率上面的变化，也都是希望说透过这些变化每一次可以越来越接近或适合现在这些年轻小伙伴他们喜欢的收听方式。
那如果我们为你祷告有什么事情你希望我们纪念的呢？
在制作节目上的话，就是希望说我可以，我们很 regular 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制作节目之外，就是我自己可以也有很多的input， 有很多的这个输入，让我不是枯竭的，不是硬挤出一集节目，而是可以很丰富的去介绍这些有趣的知识。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些知识的内容呢，不只是又多了一个课程让这些年轻的伙伴们来听，而是他可以从这个知识去看到其实这一切的背后是有一位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
对，我知道呢战哥真的是很用力的，很用功的。除了制作节目呢，你还在抖音那边呢也有一些小视频，希望能够吸引一些就是听众能够到节目当中去跟你一起成为伙伴，对吧？
是，没错，就是这也是今年开始的一个新尝试哦。我在抖音上面呢有一个抖音号叫做战歌 B 计划这样子。
B 计划，
对， B 计划。如果说我们这个制作欢乐 Junior 呢的这个播客音频节目呢是 A 计划，主要的计划，那我的 B 计划就是也希望透过一些视频短视频可以吸引一些人 来加入到我们这一个欢乐九女儿的行列当中。
嗯，那听众朋友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到底在抖音当中可以看到些什么？会看到你的帅哥样子吗？
对，但我还是有用口罩遮一下。对，但希望呢，帅气不减。
嗯，好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想听这个 A 计划，就是欢乐啾尼尔的节目的话呢，可以在我们梁朋益友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代号几号呢？
发送104104就可以收听到啦。
是的，好了，那谢谢战哥今天在节目里面的分享哦。那如果还有什么新的动向，记得来报告，好不好？
好的，没问题。谢谢康妮姐，谢谢大家。
好，谢谢，再见。
爱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我们今天呢读一下信息啊，其中一位叫杨姊妹的朋友呢，他就分享了，如果每一个的节目都在列表里头再有一个按钮，好像菜单一样呢，看到哪个节目就可以直接按呢，就最好了，因为呢我记不住那些代码。
哎，这个对呀，那你下载我们的 APP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
我发现杨姊妹跟万峰一样都记不住代码，每一次呢，例如这个欢乐啾尼尔呢，这个康宁问你是几号代码，我就要立刻找找找找找，我就有一个网页，就可以呢列出我们所有的代码。
其实啊，真的，听众朋友如果要方便你下载 APP 呢，就可以用这种按一下就可以听节目的方式。但是呢，微信因为本身不是我们研发的平台嘛，是微信本身它就是我们借用它的平台来分发这个信息，只能够推送，每天就那些图文最多8条，所以不可能我们全电台几十个节目都一起都可以推出去，所以唯有就用这种用代码的方式了。
对了，所以求主帮助了，我们未来可以开发更多更方便的一些工具。另外呢5426的短信呢，就是说年历卡收到了，但是那个透明卡干嘛呢？
透明卡呢是我们未来会有的一些活动的一个工具，其实呢给你拍照打卡用的，只要你拿起这个透明卡，上面不是有来跟从我吗，你对着一个人或者对着一个物件，
对着万峰的样子，然后来跟从我，
然后呢就用手机拍照，你就会看到呢好像有一个相框一样，里面就有你拍照的东西，写着来跟从我。
好好好，好复杂，但是学习一下，未来我们会有活动可以让你参与，也有一些示范呢可以让你去在我们网站上可以看得到。
对啊，一些人一些事，如果你想记在心上呢，你就帮他用这种方式来打卡，然后呢为他祷告。
对了，另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3678的就问，哎呀，我没有手机邮箱啊，怎么弄啊，能不能给我发一些纸质的那些资料。
是什么资料呢？
可能讲义啊那些咯。
其实真的要需要你告诉我们具体一点，因为资料有很多种的嘛。当然我们是可以邮寄的，尽量呢会去服务还有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那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们彼此服侍。
再会了，
拜拜。
空气中我们想